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说考虑在波特兰市启动叛乱法以打击犯罪。
中共避开美国制裁，与伊朗的秘密交易被掀开。
日本自民党新总裁高市早苗回应川普总统的贺词，盼强化美日同盟。
川普总统与巴西总统通话，商讨两国关税争端与经贸合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一在白宫表示，如果有必要，他可能考虑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启动叛乱法。他说，波特兰已陷入动荡多年，这实质上是犯罪叛乱。如果地方政府阻挡联邦行动，他将直接介入。虽然俄勒冈州联邦法官周日暂时阻止了川普总统向波特兰派遣军队的行动，但川普强调，叛乱法存在就是为了保护民众安全。叛乱法是总统最广泛的紧急权力之一，授权在国内部署军队以镇压叛乱或国内暴力。当地包括国土安全部与警察在内的联邦人员，周一试图阻止抗议者闯入波特兰 ICE 设施。川普也警告，针对联邦人员的攻击将面临极其严厉的后果。不只是波特兰，川普总统上周六也下令向芝加哥部署数百名国民警卫队。当地爆发抗议，有联邦人员遭车辆包围攻击。川普形容说，芝加哥像战区，比阿富汗还糟。伊利诺州州长普利兹克周一批评川普是向芝加哥宣战，并与芝加哥市府联手控告联邦政府。川普回应说：“州长为何不接受免费援助？我们必须拯救芝加哥。”对于这一系列的行动，川普表示：“这些地方极不安全，我们将让他们恢复安全。”他同时强调，华盛顿特区治安已明显改善，再过6个月，这里将是全世界最美的城市。
多位西方国家现任和前任官员透露，中共通过基建换石油这种接近以物换物的方式，大量采购受美国制裁的伊朗原油，公然挑战华盛顿遏制伊朗威胁全球安全的策略。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个秘密的资金管道运作方式犹如地下交易。伊朗将原油运往中国之后，中共国有石油贸易商珠海镇融公司的买家会将数亿美元的油钱存入一个名为“初心”的中国金融实体，随后在国有保险公司中国信保的融资担保之下，初心再将这些资金支付给在伊朗承建机场、炼油厂和交通等大型基础建设项目的中国承包商，避开了国际银行系统，从而完成整个交易闭环。值得注意的是，珠海镇融也在美国制裁的名单上，而金融实体初心非常神秘。低调到连中共官方银行的名单上都找不到，但却每个月转移数亿美元给中共承包商，用于伊朗的大型工程。自川普总统于2018年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启制裁以来，中共一直是伊朗石油最主要的买家。伊朗估计约有90%的石油都销往中国。官员们估计，去年透过这个管道流动的资金高达84亿美元。这相当于伊朗石油出口总额的20%。中共外交部对此回应称不知情，并重申反对非法的单边制裁。相关公司没有回应媒体的置评请求。
日本自民党新总裁高市早苗周二回应川普总统的贺词，表示有益于川普建立信任关系。他当天也敲定了自民党人事案，新团队正式上路。川普总统周一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写道：“日本刚选出首位女首相，她是一位备受尊敬、拥有卓越智慧与坚强意志的人。对于伟大的日本人民而言，这是天大的喜讯。”对此，高市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表示，为了进一步强化并充实日美同盟，以及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期待共同努力。周二当天， 高市早苗正式敲定党内一级主管人事，人事案也由临时总务会议通过，宣告自民党新团队正式上路。其中，党内五个要职包括曾任日向的麻生太郎担任副总裁，铃木俊一担任干事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小林英之担任政务调查会长，吴乌龟司担任选举对策委员长，其中三人为麻生太郎带领的麻生派，是自民党内仅存的派阀。高市在总务会议上表示，希望把未来的不安转换成希望与梦想，呼吁各方协助党务运作。日本10月15号将召开临时国会，高市有望在首相指名选举中成为第104任日相，成为日本宪政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政治两国关系紧张之际，川普总统周一表示，他和巴西总统卢拉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电话交谈，主要聚焦两国之间的经贸问题。巴西方面则表示，两位领导人在通话中同意很快会面。巴西政府周一表示，总统卢拉已请求川普总统取消美国对巴西商品额外征收的40%关税，以及对巴西地方政府实施的限制措施。巴西政府补充说，两位总统交换了电话号码，以建立直接的沟通渠道。巴西副总统表示，通话好于预期，他对两国谈判将会取得进展持乐观态度。上个月，在纽约召开联合国大会期间短暂碰面之后，川普总统表示，他计划和卢拉会面。巴西和美国的关系因为高额关税变得十分紧张，两位领导人的会晤备受市场的关注。川普最初对巴西征收10%的对等关税，但在7月份宣布将关税上调至50%。川普当时在给卢拉的信函中阐述提高关税的原因时，除了谴责巴西对美国的贸易壁垒，还谴责巴西对其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政治迫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最高法院新审期启动，几大焦点案掀起全国关注，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政府官员近日讨论入股纽约上市公司关键金属公司，以介入格陵兰最大的稀土专案 Tanbreez，这是政府为确保稀土供应链所做的最新尝试。请听报道。
川普政府官员目前正在讨论入股关键金属公司的事宜。这是美国政府为确保稀土供应，加速摆脱对中共稀土依赖的最新举措。这将使美国能够参与格陵兰岛最大的稀土项目。据四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如果这笔交易最终敲定，美国政府将直接获得格陵兰岛最大稀土项目 Tanbreez 的权益。格陵兰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矿产资源丰富。川普总统曾多次提到购买格陵兰岛的想法。今年3月，川普还派副总统万斯访问了格陵兰，美国最大空军基地之一就位于格陵兰岛北部。早在拜登政府时期，白宫就对 Tanbreez 项目十分关注。当时，美国政府官员成功游说，使该矿床以远低于一家中国公司出价的价格出售给总部位于纽约的关键金属公司。关键金属公司去年同意以500万美元现金和2.11亿美元股票收购格陵兰岛的 Tanbreez 矿床，并于今年6月根据美国国防生产法申请了5000万美元的拨款。消息人士表示，在过去6周内，美国政府已开始与该公司商讨将这笔拨款转换为股权的事宜。如果最终敲定，这项转换将相当于约8%的股权。尽管谈判仍处于初步阶段。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 研究经理穆克吉表示，美国入股将标志着在建立从采矿到磁铁独立于中国的多元化供应链方面迈出重要一步。美国政府最近宣布入股加拿大公司美洲锂业，该公司正在美国内华达州北部开发全球最大的锂矿之一。 五角大楼还与美国稀土矿商 MP Materials 达成协议，持有该公司 15% 的股份，成为 MP Materials 最大股东。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周一正式开启新的司法年度，将审理多起牵动全美的关键案件，包括关税权、女子体育与转化疗法禁令等十大焦点，结果可能深刻影响白宫与国会的权力版图。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周一开启2025至2026司法年度，多起攸关行政权边界与公民权利的火线案件将先后登场，对现任政府与国会权力版图均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第一，关税权之争将是本审期内最受瞩目的案件之一，最高法院将对川普大范围关税的合法性作出裁决，法院已将多起相关诉讼合并审理，焦点在于总统能否依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在宣布紧急状态时对多国商品征收互惠关税，案件定于11月5号口头辩论。第二是女子体育争议，近年来多个共和党执政州推动立法禁止男性参加女子体育赛事，最高法院已于今年7月同意受理两起案件，爱达荷州案、赫科克斯·素利特尔与西弗吉尼亚州案、西弗吉尼亚州诉 BPJ， 两起案件均围绕第14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目前尚未排定辩论日期。第三是转化疗法禁令，科罗拉多州自2019年起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 LGBT 转化治疗，治疗师齐勒斯提起联邦诉讼，地方法院与上诉法院认为该法属于对专业行为的正当监管，因而维持禁令。最高法院将于10月7号开庭，判决可能影响全美含华府与波洛黎各在内超过20个司法辖区的类似法规。除上述个案外，多项挑战川普政策的诉讼正陆续进入最高法院的紧急议程。最高法院近期多次允许部分行政作为在诉讼期间暂时推进，包括限制性别不安军人服役、冻结部分对外援助以及将非法移民遣返第三国等。至于限制属地主义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川普政府已于9月26号请求最高法院就其合宪性作出实体裁决，相关上诉法院近期连番裁决维持禁制，为最高院可能介入铺路。整体而言，相关案件将进一步重划行政权、立法授权与司法审查的界限。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参议院两党拨款案再度遭到否决，政府停摆危机持续，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麻省最高法院推翻原判，家属可就遗体器官被盗案起诉哈佛。
FCC 打算再收紧中国制设备禁令，华府进一步加强科技和国安审查力度。
川普总统宣布11月起对中重型卡车征收25%的关税。
政府停摆冲击多座机场，多个联邦机构启动休假措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马赛诸塞州最高法院周一裁定，捐赠遗体给哈佛医学院的死者家属得以起诉哈佛大学，指控该校对捐赠遗体非法贩售事件负有责任。马赛诸塞州最高法院认定，初审法院法官错误驳回了要求哈佛大学对塞德里克·洛奇的行为负责的诉讼， 这名前停尸房经理将一些捐赠的遗体解剖并盗取，贩卖其部分器官，而这些遗体本来是赠予哈佛医学院进行研究使用的。在12起诉讼中，47名遗体捐赠者的亲属指控哈佛大学存在过失，认为学校对洛奇多年的不当行为视而不见，直到2023年他被起诉。马塞诸塞州一名初审法官去年裁定，只要哈佛大学真诚遵守该州的统一解剖捐赠法，就可以享有广泛的免责权。这部法律是规范人体捐赠用于研究和教育的。但周一的裁决中指出，这些诉讼有充足的理由指控哈佛大学并没有遵守这个法律，包括没有能建立相关的机制。这些机制本来可以防止洛奇肢解捐赠的遗体，带人进入停尸房购买人体器官，以及取走遗体的器官。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预计10月28号表决新规，进一步收紧对中国通信企业的设备限制，防止被视为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制设备进入美国的网络。此举被视为华盛顿在科技和国家安全领域持续升级审查的最新一步。FCC 主席卡尔表示，将表决计划禁止任何含有受管制名单企业零件的设备在美国获准进口或者销售。并授权 FCC 在必要的情况下撤销已获批准产品的销售许可。目前，列入受管制名单的中国企业包括华为公司、中兴通信、海康威视、大华科技、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香港公司等。根据现行规定，FCC 不得批准这些企业的新设备进口到美国或者在美国境内销售。自2020年起，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陆续采取多项行动，限制中国通信和监控企业在美国的业务。FCC 先后撤销了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美国的运营许可，同时，华为和中兴通讯被 FCC 认定为国安威胁，其设备禁止用于美国电信网络。此外，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等监控设备制造商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这些措施显示，美方已将通讯和资讯科技领域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核心，并持续强化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审查和防范。
周一，川普总统表示，将于11月1号开始对中型和重型卡车征收25%的进口关税。这是政府保护国内产业的关税制度的最新发展。川普总统9月最初表示，卡车关税将于10月1号开始。但在听取了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呼吁后，白宫决定推迟期限。川普总统的声明与美国商务部4月启动的一项针对重型卡车进口的调查有关。这个调查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进行。允许对被视为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商品征收进口税。调查重点是重量超过1万磅的中型和重型卡车及零件部分，并指出，由于掠夺性贸易行为，少数外国供应商占据了美国进口的大部分份额。美国商会先前敦促商务部不要对卡车征收新的关税，并指出，前5名进口来源国分别是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德国和芬兰，他们都是美国的盟友或亲密伙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受到联邦政府停摆的影响，美国多个机场都因航管员人力短缺而出现了航班误点。政府行政网站介绍说，随着政府停摆持续到第二周，部分资金开始枯竭，联邦机构将很快修改应对措施，并让数万名员工回家。目前共有超过62万名联邦雇员暂时休假，未来的几天和几周，这一数字还将继续攀升。一些机构指示部分员工继续上班，例如交通部保留了人力资源、预算和财务人员，以帮助确保有序的过渡。但是，大部分工作人员将于本周回家。交通部部长达菲周一表示，自政府停摆以来，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员工请病假的数量略有上升。由于资金短缺， FAA 的空中交通管制员被迫无薪工作。达菲在谈到取消航班的可能性时表示，如果出现更多请病假的情况，我们将减少请病假的人数，以确保美国人民的安全。FAA 表示，航管人力问题已经影响到多座机场的航班，包括纽瓦克、凤凰城、丹佛、拉斯维加斯等。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统计，美国境内周一有4000多个航班误点。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院两党拨款案再度遭到否决，政府停摆危机持续，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Instagram 周一宣布推出一项新的戒指奖，将为25位创作者颁发一枚真正的金戒指，并在他们的个人资料上印上相关的徽章，但是不提供现金奖励。获奖者将与 Instagram 首席执行官亚当·莫塞里、电影制片人斯派克·里、设计师马克·雅各布和 YouTube 马奎斯·布朗利组成的评审团选出。布朗利表示，这更多的是一种特殊的知名度和一种激励，鼓励人们努力获得真正更高的认可。他说，他提名的是那些在作品中付出更多努力和承担最多风险的创作者，而不仅仅是那些拥有最多追随者的创作者。获奖者还可以更改其个人资料背景颜色，并自定喜欢按钮。
周一 ，AMD 与 OpenAI 签署多年期晶片供应协定，预计为 AMD 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收入，并加速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根据协定 ，AMD 将向 OpenAI 提供总计6000兆瓦的计算能力，足以为多达450万户家庭供电，涵盖其多代 Instinct GPU。首批采用 Instinct MI450 GPU。计划于明年下半年交付。AMD 表示 ,MI450 系列将透过硬体与软体改进，在效能上超越 NVIDIA 的同级产品，其中许多改进将参考 OpenAI 的回馈。根据协议的一部分， AMD 已授予 OpenAI 购买最多 1.6 亿股 AMD 股票期权，约占 AMD 的 10% 股份。随着计算能力部署分阶段归属。
OpenAI 在年度开发者大会 Dev Day 2025上宣布 ChatGPT 将全面开放嵌入式应用功能。从周一开始，用户可以直接在聊天中使用 Booking.com、Expedia、Spotify、Figma、Zillow 和 Canva 等公司的互动式应用。同时 OpenAI 推出面向开发者的 Apps SDK 预览版，便于创建和集成更多协力厂商应用。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表示，新系统旨在让 ChatGPT 成为提高效率和创造力的核心平台，推动新一代互动性和个性化应用的诞生。与早期的 GPT Store 不同，这次更新将应用直接嵌入 ChatGPT 对话中，使用者可以通过自然语言调用相关服务。未来还将引入 DoorDash、Instacart、Uber 等更多的服务，打造更加开放的 AI 应用生态系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联邦政府停摆僵局持续，参议院周一晚上再度否决两项拨款法案，使关门危机进入了第七天。两党在医疗补助和预算优先顺序上分歧严重。白宫警告，若僵局持续，恐引发联邦大规模裁员。请听报道。
周一晚间，美国参议院再次否决了两党提出的政府拨款法案，政府停摆僵局迈入第七天。参议院以45票对50票的结果否决了民主党提出的拨款法案， 该法案目的在修改大而美法案所变更的医疗保健条款。共和党提出的干净延长拨款法案既不含附加条件或政策修正，也再度失败，表决结果为50票对42票。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图恩和川普总统支持共和党版本的法案，这被认为是一份干净的资金延期法案，一直法案中不含党派附加条款或其他附加条件。民主党版本的法案则主张应撤回大而美法案对医疗补助 Medicaid 高达10,000亿美元的削减，并延长将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平价医疗法案 ACA 保费补贴。共和党人多次表示这些诉求是不可接受的，不过川普在周一对记者表示他或许愿意就 ACA 补贴展开讨论，他说可能出现一些非常好的结果，我们正在与民主党人对话，两党的法案都希望将政府资金延长数周，将截止日期推迟至11月，使议员们有时间继续处理为政府各个部门提供资金的12项年度拨款法案。然而依据参院规则，共和党需要60票才能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这意味着至少需要有7名民主党对共和党版本的法案投下同意票。随着政府停摆持续，白宫首席经济官员哈塞特周日再次表示可能对联邦员工实施大规模裁员。川普周日对记者表示，因关门而出现的任何裁员都应由民主党承担责任，这完全取决于民主党。周一，在参院表决前，川普重申了这个选择仍然存在，警告说参院的再次否决拨款可能会引发联邦大规模解雇。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洗澡后您是否感到皮肤干燥发痒？洗头后头发干枯脱发明显？如果不是洗发水或沐浴露的问题，或许是水中的氯气在作怪。
自来水在进入您家前需要使用氯气消毒，氯气溶于水后会经皮肤进入人体，自来水加热后会产生三氯甲烷这种致癌物，日积月累对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系统较弱者存在健康隐患，也是造成皮肤敏感脱发的原因之一。
美好生活小铺为大家推荐一款来自台湾的除氯抑菌莲蓬头，独家专利的纳米技术，省水 30%，可过滤水中余氯和有害物质，给肌肤一道防护，让洗澡体验更好，皮肤更加光滑细腻。
欢迎登录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